Hello， 欢迎来到桌游说客 Meeple Talk， 我主持人威爷，今天是238集。好，对，我又拖了一段时间了，没错，最近就是比较忙，所以又拖了一点时间。然后呢，我们的抽奖结束了，然后呢，今天公布广播的时候也会公布得奖者，但是呢，如果说你没有注意到就是 FB 的 po 文的话，没有关系，因为呢，如果呢你在那一篇下面留言有被按赞，有被官方账号按赞的，恭喜你，你得奖了。所以呢，请你呢赶快跟我们联络，因为好像我不能主动联络你，所以呢赶快联络我们，然后呢告诉我你的寄件资料，我就可以把游戏寄给你咯。 OK， 恭喜得奖的三位。好，那最近呢有什么新闻是不想写进去新闻里面呢？像是里面几个比较有趣的新闻啦，像是 Cosmos 要重出一款1997年的游戏，那一款游戏就是凯撒与埃及艳后。 OK， 那这一款游戏算是蛮有名的，就是我们早期玩的都比较清楚的一款游戏，它是两人的卡牌游戏，规则不难，但是呢思考度够，那一款呢我就很喜欢，然后看起来是应该在今年会推出，然后它呢会有全新的美术，就让我们来期待一下啦。那当然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游戏，那像是有一款以克苏鲁为背景所改编的战术，叫克苏鲁群战术。那这一款游戏呢就是以克苏鲁为背景然后做出来的战棋游戏，然后呢玩家们呢扮演的就是一些重要的人物，而他的历史背景应该说他假设的背景是古罗马，就罗马帝国时期，所以会有百夫长，就是罗马的百夫长，然后一些地痞流氓、贵族、猎人、牧师、德鲁伊、刺客、士兵啊、武士啊那些的，然后他们呢联合起来呢，然后对抗那些外神，然后接对抗克苏鲁信徒那些，还有他的底下的怪物。反正它是一款合作游戏。那一款呢，应该没有意外的话，应该就是在 KS 上面就已经在集资了。 OK， 那当然那一款游戏呢，我个人算是比较有兴趣啦，但是后面会变怎样我就不知道了。 OK， 那近期呢可以说是桌游比较没有什么大活动，当然有一些小活动还是有。那当然接下来呢就要进入比较多的月份了，那当然在北部有不少的，台北有不少的活动，那我们期待中部跟南部有没有更多的活动啦，因为我们都知道嘛，中南部的桌游资讯比较少，比较资源比较少啦。对，那我们就来期待看看啦。 OK， 那最近呢可以说我们呢广播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是呢这个时候忽然发现一件事情，哎呀，大家都跑去了 Game Market， 没错，这个时候录广播的时候差不多 Game Market 差不多结束了。对，然后呢这个时候也看到不少人呢会带很多日本游戏回来，所以就让我们来期待看看呢大家带回来什么游戏，那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看看别人的节目啊，当然如果能的话啊，我也想去跟大家玩玩看。 OK， 好啦，那今天要介绍的游戏呢算是比较简单快速的游戏，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自我介绍啦。我呢个人呢对于在外面租的历史其实不长，跟很多人比起来其实真的算短啦，因为呢我大概呢是大学之后才开始在外面租房子，然后呢 回台北开店的那段时间，大部分住家里，大家都知道做桌游真的很穷啊，好，不住家里真的很硬啊。但是呢，我还是跟疯子一样，还是有出去外面租了一段时间。那租屋呢，总是会遇到各式各样有趣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呢不得不说，在台湾租屋一直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呢租房子通常有几种方法。第一个呢，打开 app， 然后呢，接下来呢，你就会看到一些 app 上面会有租屋资讯。但是租屋资讯呢，通常会有两种人给予你。第一种，房东自己 po 的。OK， 那我们也看到有一些FB， 对 ，FB 现在是老人在用，然后 FB 的一些地区版，然后或租屋版，就是有一些房东 po 上去。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房仲啦。没错，租屋也是房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他们呢，就会想要办法租，好帮你谋合一些地方，让你适合你的地方，然后让你去住。然后呢，可能就是拿你一个月的房租当做他的 commission 之类的。OK，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一款呢，就很有那个感觉。这一款游戏呢，就是合租时代。房东与帮倒忙的好心中介 ，OK， 好，这款游戏的作者呢，蛮有趣的，他的名字叫 Mr. Cole， 所以我们叫寇先生。好，他是个日本设计师，隶属于桌游制作组 RMBC。那他的作品呢，有钓鱼王、钓鱼王，然后甘之袭来，以及今天这个合租时代。OK， 然后全名是合租时代房东与帮倒忙的好心中介。好，那这一款呢，合租时代房东与帮倒忙的好心中介呢，是2到4人的游戏。然后呢，游戏人数是2到 4， 然后它的我竟然难得忘记写了吗？哦，没有，它没有，在 PG 上面没有它的评论的最佳人数。然后呢，游戏时间20到30分钟，然后游戏年龄呢，建议年龄是10岁以上，难度 1.00， 我觉得还是有个一点多啦，只是 1.00 有点太低了，基本上就是没有难度，那代表没什么人评。 OK， 好，那这一款游戏是2022年的游戏。那这时候先讲第一个东西，就是租屋这件事情上，本来想说，这个东西会不会完全没有相关的历史？没想到，我竟然查到了，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租房客这个说法。然后呢，你听完可能会觉得很疑惑，但是当我查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趣，因为呢，这个呢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就是尧帝，就是尧舜禹汤的那个尧，对。然后呢？当时呢，因为是禅让制嘛，然后呢，那个时候有个隐士叫做许由，那许由呢是尧时代一个非常著名的隐士，而那个时代呢是实行的是禅让制度嘛，就是，皇帝我觉得你有闲，我觉得你有能，我就把这个领袖的位置就给你，所以呢，尧帝呢就说，我要把这个地位呢禅让给许由。结果呢，许由听到之后呢，不但不想当，还跑去洗了耳朵，因为呢，他觉得听到这些话根本就是侮辱他的耳朵。所以呢，史书记载，许由辞帝尧之命，而舍于逆旅。那逆旅呢，就是旅馆的意思啦。所以呢，这个就是人类最，应该说中国所有记录以来最早的那个日租房的租客 ，OK， 那就是所谓的许由啦。好，我知道很牵强啦，但是相关的历史真的不好找，因为租屋的历史非常的久远。OK， 这时候附带一提，有没有觉得这个游戏的名字很长？合租时代，因为呢，一般而言，我们尝试上面的游戏大概就是合租时代就结束了，但它下面就多了一段，就是房东与帮倒忙的好心中介。其实这个的问题呢，其实有一点点回到某一个时期，因为呢，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无论是书本或者是游戏，通通都喜欢 用一个简单快速的名字出来，然后呢我们就知道哦，这边这是一款游戏，但是呢我们不知道这游戏在玩什么，例如说圣彼得堡，好，例如说波多黎各， OK， 好，这游戏在玩什么不知道，看名字根本看不懂。对，这个问题呢其实在桌游界开始有些应该说在日本他们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但是呢其实因为像他们轻小说也有这个问题啊，然后他们的名字就越来越长，但是其实在我们出版业界，就是书本刚刚开始就大规模盛行的时候，就是所谓的那个工业时代开始大量印制书本的时候，因为书开始变得很多，以前呢书就几本，所以呢我要看书，我能够知道的书量其实很少，论语啊就只有论语， OK， 好，那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工业革命开始了，所以呢这时候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呢好，书太多了，那对一个消费者而言呢，我走到一个书店，然后就看到琳琅满目的书，我不知道我要选哪一本，这时候怎么办？所以在那个时期呢，就会把书的名字拉很长， OK， 所以呢，像《鲁滨逊漂流记》，其实它的名字超级长， OK， 好，但是呢，我们最后呢，为了要让大家清楚明白，所以就变成《鲁滨逊漂流记》。好，这个呢状况呢又持续了一段时间，到了近代开始呢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就是因为呢大家的时间越来越少，没有时间呢好好的去查资料，我可能到了一个地方，我只有可能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就会扫过那本书，我能不能让他的名字吸引到我就是你的本事，但是呢如果你的名字太通俗，很有可能就没了，就一看就过去了，所以呢他们就希望人家看清楚，所以就开始增加了更长的名字， OK， 让人家更容易看得懂，所以你会觉得日本轻小说怎么越写越长，然后呢把它改编成漫画的时候也一样很长，然后改编成动画的时候为什么名字这么长，没错，就是因为这样子。那所以呢这些桌游有一些就开始把这个游戏其实大概在玩什么的概念写进去，所以房东与帮倒忙的好心中介就这样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 OK， 好，那我们来介绍游戏啦。那这游戏呢其实非常简单，但是呢非常欢乐。那这游戏呢基本上呢每个玩家呢代表了就是你手上有一堆租客，你的责任呢就是呢要努力的让这些租客呢就是让他们住进去，因为呢它叫做大解约时代开始了，然后呢我们要想办法呢要介绍租客各式各样的房子，然后成为 No.1 的房屋中介。但是呢问题在于说呢这些公寓就是虽然就是可以住很多人，因为合租比较省嘛，但是呢每个房间呢应该说每个房屋呢房东都规定只能住三个人，如果你被人塞到四个人的话呢，房东就把所有人赶走， OK，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游戏呢就变得非常的可怕。那在游戏一开始的时候会做一些起始 setting， 然后呢会依照一个规则， OK， 因为这个东西我就简单讲啦，反正一开始中间会放六间普通房间，然后外围呢会随机的再围一圈，然后所以变成一个四乘五的房间， OK。然后呢接下来呢每个玩家呢会有八个人，然后就是八个米宝，然后都同样颜色的，然后呢放在呢中间六个房间的左边右边，左边两间右边两间， OK 的向内的位置。然后呢接下来呢每个人会有三张牌，轮到你的时候呢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打一张牌抽一张牌。那打牌的时候呢就很简单，先讲最简单的概念，就是呢当你打出一张钥匙卡，那钥匙卡的颜色呢基本上就跟玩家的颜色一样，然后呢例如说我打出一张蓝色的钥匙卡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把我的人放到任何一间有蓝色米宝的房间上面。那当然它上面呢一张卡片上面会有四个箭头位置，代表说可以塞四个人，然后呢你就可以放上去， OK， 就这么简单。那当然呢在过程中呢大家就会开始放放放放放， 然后呢就会有人就是那个混乱的中介哦，帮倒忙的好心中介呢就会不小心把第四个人塞进去。我相信这个时候大家都是邪恶的，因为呢当你一塞进去的时候，四个人房东就不开心了，就要赶人。这个时候呢，谁造成这个房间爆满的人，他呢就要按照箭头把每个米宝呢按照箭头方向往上下左右各推过去。那推过去之后，如果那个房间新的房间有很多空位的话，他自己选一个空位去把它放上去。然后呢接下来回合就结束。当然有可能我把一个人推过去之后，造成那个房间呢又满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再推一次。所以呢有可能会发生所谓的连锁效应，就是一间炸了，然后结果人散出去，造成好几间也跟着炸，然后就一直四处的奔跑。对，这个游戏呢最精彩的那一刻就是呢大家开始不断的奔跑。好，那在这游戏呢里面呢会有一些特殊卡牌，但是呢在还没讲特殊卡牌之前，我们先讲一个东西。在这游戏呢一直玩到有一个玩家把他的最后一个米宝放上去之后呢，这个时候游戏呢就结束。但是从游戏结束的那个玩家开始，他呢的下一家剩下三个人都可以再放一个人上去，他可以放在有自己颜色的房间上面。 OK， 但是不可以造成就是爆炸的情况，等于说你可以让你再追一个人就对了，让这是一个让游戏尽可能平衡的方式了。然后呢游戏结束的时候呢，这时候就算分。那怎么算分？其实分数很简单，在这个游戏里面呢，第一个先检查，如果应该说这个房子里面有这个游戏里面会有三种房子。然后呢一种呢就是所谓的一般普通房间，然后呢价值一分，再来是套房，豪华套房，然后就是两分，然后接下来是鬼屋扣两分。好，这时候先做第一件事情，除了鬼屋以外都不要动。OK， 鬼屋都不要动。其他的普通房间、豪华套房，如果你房子没有住满三个人，代表空间浪费，不算分，上面的人就全部清掉。然后呢，以及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所在的房间呢是有三个人，然后例如说普通房间，你在里面有一个人就一分。豪华套房一个人就两分。那当然鬼屋我一开始说不管多少人鬼屋都不要动它，因为既然是鬼屋嘛，鬼屋就很可怕。那鬼屋呢，你住鬼屋里面的话就是无条件一个人就扣两分。OK， 就是你懂嘛，就是你怎么可以把房客丢到鬼屋里面呢，这样太可恶了，对不对？ OK， 所以呢游戏呢最后加分，分数最高的获胜，平手就共同获胜。 OK，好，那在这游戏里面呢，其实呢它的特点呢就是会有一些特殊牌。那特殊牌呢会让玩家们呢做一些有趣的事情，例如说就是把一个人赶回手上啊，或者是两个米宝换位置啊，或者是当一张卡片它可以当做任意颜色都可以，或者是呢那个强制退房，那个房间呢就是不管几个人就全部炸开。 OK，那这个游戏呢基本上呢规则其实就是这么简单。那我第一次玩的时候呢，我本来以为这个游戏呢可能蛮普通的，殊不知我那个时候在玩的时候呢发现这个游戏非常的有趣。因为呢这个游戏呢该怎么说，其实它有个蛮可怕的地方，就是它有小小的害人。 OK，他其实是可以把一个人害得很惨。因为呢这个游戏我一开始玩的时候呢，刚好呢就是中间被迫中离了一下，然后回来的时候忽然发现其他三家在那一轮之内把我的人全部赶光光，或者是赶到很糟的地方，鬼屋啊那些的。对，因为这个游戏是很容易针对一个人去害的。 OK，那当然这游戏呢因为它有四种颜色，所以它设计了四种颜色的玩家帮助卡。这一点呢我觉得算是比较 nice 的，因为呢有一些人呢就是卡牌阅读能力比较差，恭喜你，你可以直接看 那个辅助卡，因为辅助卡就告诉你说，欸，事件卡有哪些能力。OK， 那这个游戏呢，说实在话是一个简单小品，但是它玩起来呢蛮欢乐的。然后它里面还附了一个扩充，那当然这个扩充呢，我在第一次游玩的时候并没有使用，所以呢，我在这边呢先建议大家玩的时候呢，先不要加扩充。但是呢，等你们呢都玩完一次之后，就可以考虑要不要加扩充了。所以呢，在这边我就不介绍扩充了。OK， 好了，对，今天的游戏非常简单，因为就是简单的派对家庭游戏，一个小时内可以玩完的，它很适合四个喜欢互相伤害的人一起去玩。OK， 好了，那帮这个游戏做个简单的总结啦。如果呢，你想找一个四人快速的小品游戏，想要呢短时间内欢乐，甚至可以短时间再开一场，那这一款《合租时代：房东与帮倒忙的好心中介》是一款不错的游戏哦。OK， 不要错过。好了，那今天的对今天的游戏真的很简单，然后我玩起来非常有感觉，所以在这边推荐给大家哦。好啦，希望今天的做的介绍，希望你会喜欢。好，我们准备进入下一趴咯。桌游新闻，今天一样会有三则桌游新闻。第一则，美国的商标专利法呢，它呢可以让一个商标呢过多久可以成为公共财，这个东西呢不断的延长，直到最近呢才宣布不再延长。啊，那这延长的原因主要都是为了一只老鼠。那这只老鼠呢，为了要让这只老鼠呢不会成为公共财呢，那就是不断延长。那这只老鼠是谁呢？就是西半球最强法务的迪士尼啦。OK， 虽然这么说，但是他还是进入公共财了。虽然呢，大家都称这个法案叫做米老鼠法案，但是呢，在2024年1月1号呢，其中一只米老鼠已经成为公共财了，就是大家都可以用了。那就是出版米老鼠登场的蒸汽船威力号。OK， 那哦对了，其他的都还没有，所以不要乱用。OK， 所以之前才有个梗图，如果你乱画在那个荒岛上画米老鼠，就会有人飞过来找你，那就是西半球最强的法务迪士尼咯。以这只老鼠所做的游戏呢，也开始出现啦。首先以蒸汽威力号风格的扑克克牌将要推出，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以其为背景改编的游戏。那这个游戏呢即将开始集资，那当然我相信呢，当我这个广播上映的上出来的时候呢，你听到的时候它已经开始集资了。那这一款呢史诗般的游戏呢叫做蒸汽威力号黑暗之海。这款游戏是一个二到四人的合作合作游戏。那为什么 A 了一下，因为呢好，因为他写的有点微妙。好，那我们呢扮演经典的威力号汽船的一些朋友，在最危险的海域呢要帮助营救乳牛卡罗琳，因为呢他这是试图登上他的汽船呢，然后前往安全地方。那玩家们呢就是扮演里面的角色，像是米老鼠啊这些的，然后呢在这一片神秘的海洋里面呢，然后流传着海怪跟海盗想要夺取这个乳牛卡姆林的战利品啊。那这一款呢蒸汽船威力号黑暗之海呢已经要开始集资了，所以有兴趣的不要错过哦。好，第二则新闻，医疗为背景的游戏呢在桌游圈里面呢相对比较少一点。那国产的这种类型的游戏呢有像是医药先锋啊、分秒必争等的游戏，那当然这些游戏大多都是以合作为背景，让玩家体验医疗救援的紧张感。那今天要介绍这款游戏呢也是一样， 这个呢 Mystery Medicine 不是Medicine Mysteries 好，医学之谜呢，这款游戏呢是让玩家呢体验然后这个医疗的那个讨论。那这游戏呢适合1到4人的合作游戏，然后呢30-60分钟14加，你需要呢使用你的米宝啊那些的，然后呢想办法呢去做各式各样的事情，然后呢你呢要用有限的资源，然后呢占领空间，然后呢想办法呢去解读正确的医疗状况。那当然这次游戏并不会要求你一定要懂医学常识，所以呢这个游戏呢算是很特别的游戏。然后呢游戏中呢将会推出，应该说这个游戏将要推出纽约跟迈阿密的版本，那这个游戏在2024年下半年推出。好，第三则新闻，去年有机会呢去了一趟日本，那记忆中呢当然环球影城很好玩很有趣之外呢，就是去京都看枫叶的体验，还有感受这个古都的气氛。是京都对我而言呢是一个值得去那边悠闲生活的地方，总在想呢不知道何年何月可以再去，如今可以靠着桌游回到京都去体验啦。而且呢哦对，是用猫的角度来看京都哦。这一款 Kyoto no Neko 京都猫猫2-4人30-45分钟10岁以上的游戏呢，这一款游戏中呢玩家扮演着猫咪，那透过一系列独立可重玩的场景探索现代的日本京都啦。在这个那个游戏中呢，每个场景呢玩家呢必须完成各种任务，从与人类交朋友，还有跟那些有攻击性的流浪猫战斗，或跟其他玩家呢去看他不注意偷他碗里的食物。在整个游戏过程中呢，每个玩家呢都会不断的发展，然后呢提升他的技能，并且获得透过像是攀爬灌木丛啊，或者是到屋顶来探索地图的一些新的能力。那使用这个技能系统呢，让这个游戏呢可以让玩家跟京都的一些居民包括动物啊人类互动。那这个游戏呢每个回合都会提供一些发现这个城市的新事物的机会，因为呢玩家将揭示一些特定的物品或者是居民元素，然后呢当然有一些呢元素是用纸板来代表，那有些元素呢会是立牌，所以呢整个游戏它的视觉效果呢是非常的赞。那这款游戏呢当我查到的时候其实它已经出版了，所以有兴趣的可以看看有没有人代理或者是直接从国外购买哦。 OK， 好，今天准备三则新闻，第一则就是那个米老鼠。对，那这时候不得不说啦，米老鼠这一款游戏呢它已经开始集资了。对，应该是当我上讲的时候它应该已经开始集资了，那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去集资看看。那当然这个游戏它的画风你一定第一秒觉得怪怪的，因为呢它就是那个时代的米老鼠。 OK， 好，那再来另外一个哦，对，第二则新闻我讲的哩哩啦啦，因为呢这个时候有点有趣，就是呢当我第一次理解完这游戏写稿跟我看到它提供的图片的时候觉得有点差异。OK， 所以我的稿是大砍过，所以讲的不太顺。那这个游戏呢基本上呢一盒里面会有大概五六个，就是一包一包的，那它里面呢就是有病例，然后还有一些资讯，然后呢你就可以看那些资讯呢来判断它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它是什么样的病，然后呢来解答，然后来猜出来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医疗之谜。OK， 算是蛮特别的游戏，但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人代理吧，因为太冷门了。然后第三款那个东京猫猫，京都猫猫，说认真的，它真的很漂亮。那这游戏呢，我有看到啦几个东西让我觉得蛮有趣的。第一个是每个人的玩家板块都是独立绘制的，然后呢，再来就是它的能力啊、颜色啊都会 因为每一只猫猫有所不同，所以让整个游戏呢非常的可爱。对，它的画风非常可爱。那当然我现在在确认的一个东西就是它的旗子，因为呢在 BGU 上面看到的旗子呢是立体的猫咪，哦，不是纸板哦，感觉很像一个塑胶 token。OK， 所以呢有点期待啦。那它里面会有骰子啊，会有各式各样的东西，甚至有一些立牌，像樱花树啊，或有人骑脚踏车啊，这些都是。所以应该算是一款不错的游戏吧，我就蛮期待的啦。对，但因为还没有评分，照理说它应该已经上市了，或者是呢它因为我查它应该已经上市了，因为在上面已经有eBay的价格了，然后但是实际上评分还没有出来，我就期待有没有人玩到的话，或者是有没有机会买到。 OK， 好，那这就是今天的三则新闻，希望你会喜欢。知道最近节目有点短，对，因为该怎么说呢，最近都是准备到小游戏，那当然我也想要讲一些比较大的游戏，但说认真的有点苦于不知道该讲什么游戏比较好，但是呢其实我手边游戏还蛮多的啦，那当然玩游戏的时间变少了，所以不希望随便介绍游戏给大家。OK，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那个名人专访我也想要恢复，所以呢也开始在跟一些人约，不过呢上次就是去下课桌游，很可惜没有跟他们访谈到，反而是只有我录他们，没有他们录我，不对，讲反了，是他们有录我但我没有录他们，所以算是一个可惜啦，希望有机会可以再去跟他们合作录音一次。那之后呢我也有跟一些创作者约，那就是互访，希望能够增加节目的一些丰富度，因为这个节目再怎样都只有一个人在讲话，那当然大家会比较喜欢有人聊天的感觉，那我就尽可能在名人专访这一块来补这个缺口。 OK，那下次要介绍哪一款游戏呢？这一款游戏其实我还蛮常挂在嘴边，而且呢你只要是资深一点的桌游人你都会知道这个游戏，但是呢一直没有机会拿到实体，直到呢某一个时期我终于拿到实体了，那这就是我要介绍的游戏。那下次要介绍的游戏呢就是塞尼特奇啦，没错，历史上第一款桌游。 OK， 好啦，我们来做个结尾咯。如果你喜欢做说客 Meeple Talk 的广播，可以上 YouTube Podcast 搜寻做说客并订阅收听，也欢迎到 Facebook 做说客粉丝页按赞，或在 Apple Podcast 留言。我主持人威爷，我们下次见，拜拜。